欢迎收听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好凶哦。现在时间是
10:56。
今天早上完蛋了，我们上集录太久
了，没有时间去打球。
我快速的分享一下，
我们是家，这是莫文蔚的歌，其实蛮可爱的。
我最近有在研究一些唱歌的那个 YouTuber， 他教大家怎么唱歌，嗯，然后其中
有小热唱吗？
蛮多 YouTube 都在唱，我从台湾的上到看到香港的，看到大陆，就是 YouTube 乱推荐嘛。哦，中国的，好 ，whatever，KG
说的，硬要推给人家。
反正他们不同地方都在教唱歌，然后大家教的方式，我就觉得蛮逼人的。
你有学到什么吗？
就是他练习方式其实蛮累的，嗯，因为大家现在都是用很科学的方式，比如说什么乳突肌什么锁什么之类的，你喉咙旁边唱歌会很用力，就是萧敬腾跟林俊杰会很绷的那个肌肉，叫什么乳突锁肉肌什么之类的，
听起来怪怪的，
对，很酷。可是他就是你要让他
又乳又突的，怎么回事
啊？可能会凸起来吧，
小允子，你那里怎么突突的？
他练教唱歌方式，比如说你要含一个，
又要含了，
含一个珍珠奶茶的吸管，然后唱。歌，
嗯哼，就是含一个棒状物，
呼呼，然后身体、呼呼，
不是
呼，它是要你确定你稳定的出气，
呼呼呼呼呼，
不是是呼
呼，就反正就是唱个音阶上去，
对，你要唱五个音阶回来，然后再升一个 key， 这样。它那个含珍珠奶茶吸管是因为它那个够粗，你出的气会够大，
含够粗的，
对，要确定你的那个量都是进来跟出去都是足的。
你知道我想我今天也是最近，
就是那个 tempo 要对，我其实一开始不是要分享这个，
但是我跟你说我最近因为不小心我们在节目上聊太多色的，所以我连跟同事讲话都不太正经，就是类似这种小小的，你
这很还好吧。
我们之前有一集不是录那个你在讲那个墙壁洞吗？然后我们那时候不是唱了哒哒哒，我同事他们超爱，因为他说
哒哒，
对，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然后我同事还跟我说，你那时候有讲
口技啊，
你那时候特别讲撸，然后我还没有接到，我还没接到你的梗，因为我就说哇，这首歌又打又撸又嘟哎，哒哒哒，嘟啦嘟啦嘟啦哒哒。
你觉得王心凌听到这段脸是什么？嗯，你就说 OK，
可爱。
梁心凌就是说，看我歌迷怎么惩罚你。
他说我可不是口爱教主。
我觉得这梗杨丞琳应该比较喜欢。
然后呢，我想今天不想用开色梗，就是因为呢，我们早上就是我在收拾位置，
你口不口爱？
我收拾位置的时候，
那你口一口爱吗？
收到一包 B 群，
你觉得你口一口爱吗？
跟口有关。我收到一包 B 群，然后我就把它打开，因为那种试吃包里面有三个，我就说谁要 B 群来，一人吃一颗把它吃掉。然后其中一个异男然后就说：“哦，臭！说哦，这很大一颗哎，好难吞。”我就说。很少吞东西齁。然后旁边另外一个同道中人就看着我笑，就姐姐真爱说笑，一男就是少吞东西啦，连个 B 群都不会吞，
吞不下去齁。你也知道，
我们中午不知道吃什么，
我跟你讲，憋一口气就下去了。
中午的时候吃饭，其实讲到有
口气好不好都吃得出来。哟，
身体好不好？本宫异常便知。
尝什么？
嗯，然后反正我就是中午在讲什么吃鱼刺会卡到刺，我说我小时候有卡到刺，所以医生就是要把那个刺夹出来。
真的假的？
那医生不知道伸很深？我说对啊，就是真的伸喉咙 ，for real。
你说他一直有那种遏制想吐的那种冲动？
对，因为我小时候好像因为这样，我有咬医生。
你咬医生？
因为说年纪很小，然后医生就是一定要夹那个，就是会让你一直有点药吐。
医生说没关系，那我们慢慢来。
所以我就好像咬医生。OK， 好，这是我最近做这个节目的后遗症，就是会不小心一直跟同事开黄腔，希望大家不要去 HR 那边举报我。
HR 不会听哦。
嗯，不一定，但是这些
你现在不是在节，你不是在节目里面恶名昭彰吗？在公司
有吗？是没有人想跟我讲话，是不是？那大家节目讲讲讲讲，怕大家都会那个，就什么把柄没有讲到，就拿到节目上来说。
我同事也会，他好像不会听我节目。
所以还好，而且你不太爆同事的料啊。
我可以爆一个啊，就我们公司的片师最近就是，他不是发我的巧克力吗？
哦，对，把你巧克力吃光。
对，他就会说，那我不吃巧克力，然后发完之后他说是你吗？我不知道是谁的，好像是 Eddie 的这样。
他们家的片师是一个长发男子，看起来非常
漂配，
可是不知道行动都有点反差萌。
蛮反差萌的。
对，
因为前两天呢，因为我就是到了一个地下室，嗯，忘记要干嘛，然后就没有讯号，嗯嗯，然后就是那时候我好像在开会吧什么的，嗯，上来之后我就发现有一个讯息是大概是9:30的时候，他问我说：“欸，你冰箱的99%巧克力是你的吗？”
他可不可以不要再逛冰箱了？公司请你来不是一直开冰箱的哦，
然后
打嘛，
我就回他说那是我的哦，然后我就发现，因为回很有时候讯息很多时候你要慢慢往下滑，
我知道，
然后再往下滑，他就说我吃了。因为我就回他说那是我的，不要吃，那我要送人的，这样
来不及了，
然后就说我已经吃了。我想说，
你就在食物上面贴名字会怎样？
他就觉得这可以吃啊，又是
我
的，我
说你也贴一下哦，还是会吃，
还是我贴副总的名字，
还是你就贴有小，在做实验，看小可不可以结成固体，看他会不会吃。好了，但是。我有点像说，因为我们家片师看起来就是蛮漂培，然后蛮凶的，所以通常因为是这种人，然后突然间做事很萌的时候，反而会让大家觉得哎、欸、有点可爱，
心动吗？
对，那如果是平常看起来和善的人，然后做事很鸡掰，你会觉得
好
的。虽然人真的是，我那天在跟我同事聊说，就是有那种看起来难相处的人，突然间对你示出善意，他平常看到你都打你巴掌，突然间哎。欸还好吗？
你就
会整个
哇，他是不是其实是好人？
对，但平常对你就是很和善人。有一天稍微心情比较 emoji 差，对你讲话口气重一点，
干什么啦？
你就觉得而且拍三小啊，干！
天哪，
人就这么坏啊？
人都是很 end 的、啊，
对啊，所以以后不要对他人，不要对人太好，待人不要太和善。
哦，就比如你没有必要去上厕所，你当没有当朋友啊？
对，就平常就要摆出一个比较急白的样子，
然后偶尔陪他去上厕所，他就会觉得说他陪我上厕所。
对对对，平常看到同事不要打招呼。
是不是觉得我是双鱼座吗？就随便就爱上人家？
欸、你啊，晕船仔又来了。
双鱼座很容易这样啊，他多做一个动作就觉得说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那我对你这么做那么多，你都没有接收到任何东西
吗？你对我做什么吗？
我对你做了很多事情啊。
你干嘛晚餐都吃掉了、欸？
哪有？你说你
的
蓝莓不是给我吃的吗、
嗯？那是我的晚餐。
哦，好哦，我想说你
没关系，
等一下会吃宵夜。
因为我们家片师都不会问。直接吃，
还是要继续吗？
我上次去，你知道那个六必居吗？
我不知道
板桥的六必居，
那什么？
卖那个砂锅粥。
我知道健必居，就我家。
健必，你说健必的居所？健必。你就不要到时候人家听众又在那边留言说，我也想要跟健必聊聊天，直接用这样帮你灌。你的称号已经够多了，我已经接受够多跟龟头有关的图片。
叫人家健臂出来，还有很多跑酷的影片，
还有很多龟头的影片。
那个跑酷影片我真的是笑烂。
跑酷影片好好笑。
我陆续招超多人说娜娜，
然后都是同一个，就是他远拍有个人，然后从街头跑到街尾的照片，對對對對，然后拍的人超冷漠。
那个影片是一个老板在拍他的员工，他的员工固定每天早上都会跑酷来上班，他跑很远，所以他就在楼上把他录下来，然后就一堆人传给我，
就是你啊，
就是你耶。好了，帮我。我改天把它录下来。
下次要不要请同事帮你录一下？
可是我们好像没有一个制高点。
你跑过是很帅的吗？
我自己觉得还不错，
就是会那种。
我以为的我应该还不错，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觉得怎么样。而且因为跑过了一个巷子，那个巷子里面的人看起来都，因为那就很多船产，就是以前那种可能是
船产，
也不是船产，因为它其实就是在后火车站，所以它可能这个店是那种做螺丝钉的，这个店是油漆或什么的，所以里面都是一些年纪比较长的长辈，他们在顾店。然后它看起来就是个平静小巷，而且十点了，
所以很像电影啊，就是电影那种在男女主角在闯荡在街头的时候，都会有打翻一些东西啊，然后会有人在喝茶喝咖啡啊，
就不至于到这样。但路人真的会冒出一个疑惑眼神，嗯、就是刚无苏雅，他是看到什么我看不到的吗？他干嘛跑？就类似这样。
可是每天老婆看应该也习惯了吧？
有，就想说，反正有个女的，等下可能十点要在这里跑酷，跑巷子比较好笑，因为巷子的时候大家都会傻眼，因为那个巷子是那种防火巷很窄，
所以
你
会这样，
你会有个急转然后杀进去这样。
急转，你就身体会斜的那种
吗？对，就有一点要这样子，对对对。然后那边可能还有阿公阿妈在走路，你还说不要接过去，然后狂跑。
你这可以架一个 GoPro 在你前面、欸，
好像可以、欸。
然后看你跑。
我改天来录一下。
病毒式传播，
我脑中的我是还不错啦。
真的不要这样，
有点那个日本极限挑战王那种感觉。
操场跑步被同学看到，都会说好丑，
好过分。
像那个内科就会说：“天哪，这跑步你好丑、
喔。”那就环山的那种、欸、
不是是跑操场，就会真的是那种、oh. 这种跑法，
好像会哎、欸。
以前在跑步的时候没 care 这种事啊。
我之前说重训完也觉得说，我现在一定整个就是 fierce。然后朋友一看到说：“你怎么那么狼狈？”我想说，我现在不是应该运动完要那种天然的那个红润吗？
高中被霸凌的事情吗？
没有啊、欸。
我高中的时候花了一个暑假瘦了26公斤，哦、那时候肌耐可能是3000大卡吧。现在可能是
一去不复返
300大卡，就是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是
26，好多哎、欸！
我只吃一餐半，
你皮有松掉吗？
有， 整个松掉，然后是衣服会穿的会整个会有一节是浪的那种，就是
瘦身男女那一种吗？
因为我是真的，我那时候瘦到好像暑假结束之后回去要大扫除嘛，然后就有人看着我背影说：“哎，你是谁啊？”
对呀、啊，26真的
是真的很扯的。就年轻的时候，各位，如果你十几岁的时候，我相信你也是做得到的。
那你那个松掉的皮现在在哪？
就填满了、啊，你看这边
填起来了。
没有，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就是中午的时候都不吃饭，大家都在吃饭，我都去楼下跑步，在烈日当头，然后跑操场，跑最外圈跑十圈，
搞苏瑶啦，
因为那时候觉得
中暑。
哎，没有，那时候脱氧层还没那么多破洞。
你说那时候地球还没那么暖，
那个时候是热，但不会有紫外线的伤害、哦，就不会跟你说今天紫外线指数强，是危险级，
哇，
真的还好。
那什么时候？50年前。
干。
但有没有很多荷兰人在跟你跑步？好烦，用新港文是把你记下来。
新港文是
好无聊哦。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在跑操场的时候呢，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我每次快跑过操场的时候，到因为我们很特别的设计是操场旁边是大楼，然后那个操场外面就是操场的左边、前面跟后面都是社区，然后操场的右边是连接我们的学院大楼，我们是那种比较小的学校，然后那时候是记得我每次跑到靠近右边，就是接近大楼的时候，都会有一滩水倒下来
啊，真的假的？
他就是要倒我，
这是港片式的霸凌呢、欸。
对，因为那时候操场就是只有我在跑步，所以我的目标就很明确、但他们都算得蛮不准的，就是
都没泼到，
都没泼到。但我就是我想说他们在冲阿小这样，是第一次的时候我还想说是在倒垃圾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有特别避开。但我后来发现说我每次在接近的时候都会有水倒下来，然后我想说不太对。然后我一开始都还会先那个绕进去室内再绕出来，就避免被泼到水。
干嘛？好无聊、哦。
因为我自己还想跑完呢、啊。
我知道说他们干嘛这样，好无聊、欸。
我后来就有去跟那个学务处讲，我说哪一班哪一班在倒水这样。
可是那是你认识的人吗？
不是我认识的人，但他们可能就是臭男生觉得好玩。我当下其实没有觉得我被霸凌到，因为我没有被泼到水。
哦。
我是跑完之后我才意识到说，哎、欸、干，所以他刚的其实想泼我。
就有那个恶意。
我才是去跟学务处讲，我是跑的时候其实当下只是想要把我那个运动做完，就你个routine的东西想要做完。
还是他其实怕你脱水
，so sweet 哦！
哎，这真的是很古老的
补水方式吗？
没有，因为这是超级学校霸王里面，他们就是会拿水往下倒啊。然后最后那个主角是张卫健演的大雄，然后他学乖之后，他就是旁边撑伞起来，他倒着说嗯，然后伞撑起来。然后许志安演他演季安，他是坏人，他霸凌他，
我真的是不能接受霸凌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那一部可能很高兴，因为后来被霸凌的人大雄，他就获得了三个未来来的警探，然后那三个人就帮他报仇，
揍他吗？
他们就是狂整。那个本来霸凌他的就许志安演的季安，
许志安当年也是很帅的，
但他里面就演坏人了、
啊。我刚刚没有讲完了，六 B G 啦，
哦对，
贱 B G， 六 B G 就是那个破音。六 B G 是一种砂锅粥，所以你去订、哦，你就是你要先预定
哪个六哪个 B 哪个 G，
一二三四五六六 B 是必须的 B， 然后 G 就是你建 B G 的居所的 G，
哦，
就六 B G， 然后他那个砂锅粥，他就是你要先预定，因为他要先下料，然后炖，是真的要一段时间你才会拿，所以如果你现场点，你可能要等30分钟才有东西吃，
还好吧。
你说那个粥吗？
我说30分钟还好啊，
还蛮久的吧。
哦，好吧。
可是如果以现，可是你现
三个小时，
你现实只有90分钟哎、欸。
哦，那真的不行。
对啊，所以你要等30分钟，你就会要等很久这样。所以他都会要你先预定。然后我觉得我每次去的时候，你就会先预定一个，比如说他最近先推出了，他有一些粥蛮好吃，比如说什么海鲜粥、贵妃粥、贵妃鸡、鸡腿粥这样子。
啊，那我想是我本人可以吃的。
可是他其实也不便宜，因为一锅粥可能就是1000多，然后600。看人数，如果你人数你要点8人份，可能就1200。
好贵。
可是如果是6人份，可能就是900块这样子。他还有一些小菜啦。
哇，那建 B G 的人可能不能去吃。
我上次吃的时候，我就去点了一个什么海鲜粥跟一个什么墨鱼丸粥。墨鱼丸粥很香，就不好意思，我就是我们这边6个人，然后墨鱼丸粥跟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粥这样子，然后就说那你要试试看我们最新的就是皇家贵妃鲍鱼龙虾粥吗？
哇，
我说这个听起来很棒，
对、啊，
而且我们要庆生，我觉得很适合这样子。我说那这一那我就先订个2人份，因为我前面已经先订了吧。他说两人份的话，那这边的话是4800哦。我说要帮我改土鸡粥，太贵。
是黄金粥吗？
是皇家鲍鱼龙虾粥什么什么之类的。
好贵哦。
但其实六 B G 的粥里面全部都是料，因为很多的粥都是捞起来就是很多水，
水水
跟一些。就是你要抢那个
水水跟渣渣，
可它就是上来之后是满是浓稠那种，掉下来之后会抖抖抖那种稠度，然后抖一头下来里面可能还有虾子或者是、
哦、钞票，
就是、如果有钞票， 蛮推的，很好吃，我们可以下次可以去吃。
好啊，
吃起来跟海底捞差不多。
可是我是健臂居的人，
那你就吃土鸡粥。
我们
不能吃皇帝粥，皇帝粥真的太贵。
好好好，
为什么聊这个？我就觉得最近天气很冷，
所以就想吃粥。
今天要聊的故事呢，
不是想吃锅吗？
吃锅也可以啦，
一起吃锅的朋友 ，OK。
今天讲的故事呢是吉尔加美食。
好，
你知道吉尔加美食吗？
我不知道。
吉尔加美食，
我知道吉野加美食。
吉野家真的不是美食啊，
我只认其实也不是，
我只认苏 k 啊。
我也只吃苏 k 啊，最好吃。我之前有一天就是喝酒喝到早上，然后就去苏 k 吃早餐。Oh my gosh！
吐了是不是？
好幸福哦！我看到哦，那个味噌汤，我真是想说
啊，我等一下宵夜吃那个好松屋好了啦，
都很快乐。
松屋跟吉野家差在哪，你知道吗？
吉野家哦，
松屋跟苏 k 啊，你知道差在哪里吗？
我不知道，
苏 k 啊是冻饭。嗯、就是饭跟那个一些就是烩牛肉炒洋葱这样。
苏克亚的咖喱
真的好吃。那马兹莫诺亚就是那个松屋的话，我刚讲松本屋，松屋的话就是定食。嗯，它都是属于定时，然后一个沙拉跟一个汤这样、嗯，你会有一个很完善的日式料理的 set，、嗯、你会觉得自己在日本吃东西。
我真的很喜欢 sukiya， 是 sukiya 吗
？sukiya，sukiya，
suki
就是喜欢
，daisuki，
然后ya就是加
，sukiya，
所以日文看起来就写的 sukiya，sukiya、
哦哦。
可是 sukiya 是那个啊，臭男生在吃的。
对啊，我都把它编成一首歌哎、欸，啊，就把那个
sakura 雞雞之歌嗎
没有带过去，就变成
sukiya，sukiya，
站在。哒哒哒哒，每天都要吃到斯基亚的咖喱才行呐、
啊！你喜欢吃斯基亚的咖喱、哦？斯
基亚的咖喱好吃呢！啊，那斯基亚的咖喱，哦，うまい，
咖喱，
斯基亚的咖喱，うまい。好吃呢，好吃呢。
你知道那个就是 Ascend 对面有一家咖喱叫加咖喱，
加咖喱很好吃，就是回家的加。加
咖喱可以一直加哎、欸。马上回，我最近 key 都唱你的 key， 要求哦。
马上回家吃咖喱，
我需要
你。如果有那盘咖喱，你应该会马上回家吧，手到冲。
我觉得加咖喱跟那个魔法咖喱，你知道，因为我以前大学生很爱吃魔法咖喱，
西门町还有魔法咖喱，
还有可以魔法咖喱的，就算它有那个三色咖喱、白咖喱、棕咖喱、嗯白咖喱、黄咖喱跟黑咖喱啊，还有干咖喱，基本上吃起来味道都差不多。
哦，是哦，
就你觉得它基底是一样，只是颜色不一样。嗯、可是加咖喱的每一种咖喱味道都
对啊，对啊。
都不一样，好可怕哦！
它有那种很南洋的，然后
对，怎么这么厉害啊？
绿咖喱什么的，
我吃绿咖喱跟黄咖喱，基本上你吃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咖喱。
你吃两份
哦？没有，因为我吃 Alan 的口味，哦、我是吃一口看看，就底味完全不一样，很惊人。因为基本上我以为它的底是一样，然后只是加一点香料不一样，它整个底都不一样哎、欸。
加咖喱是花莲来的吧？
好厉害哦！然后它是全素的，就有全素的，嗯，然后还有那种它的汤是那什么青豆仁汤，哦，就是有一些
反正就是有健康的味道。
因为有一些汤你会知道它是比如说加了很多鲜奶油跟
那就是快乐的味道
就快乐跟鸡汤就是浓汤调出来、嗯嗯、可是它的青豆仁汤它是真的青豆仁去打因为有一些植物奶的油脂是打过之后你才闻得出那种
打得出来的
就是要打才打得出来那种味道对有一点点腥然后有一点点油脂的味道喝起来真的特别的不一样不要对我眨眼我就好吐
我不是对你眨眼我只是要用那个弹舌音而已嗯，好
给你念个好，那如果今天的话喜欢的话，折扣码的部分
没有折扣码，不要再误导听众。
没有折扣码，大家自己去要付全额。
哎，我也只能说，这里就是贱婢区。没有说这里就是贱婢区，希望有更多干爹爹跟干妈爹会飞过来。
希望加咖喱可以给我们一些折扣。
不是很可爱吗？干爹爹这种蝴蝶，这种蝴蝶蝴蝶飞过来。的感觉，
这个就是那个摩斯拉的声音啊。
摩斯拉是什么？
就是哥吉拉的里面的那只眼睛很大的。
谁啦？他们还有名字？
摩斯拉就是那个鹅啊。
谁知道啊？哦，我知道，
摩斯拉，
我知道乌苏拉而已。那可以吗？
今天讲故事呢是吉尔加美食。
好，
为什么讲吉尔加美食呢？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跟吉尔加有关吗？
没有。
好，
我就是在网络上逛的时候，我就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看到这则故事，就想跟大家分享。
好恶心的说法哦！
在网上冲浪，
你在干嘛？我在网上冲浪啊！
不是 surfing 吗？
就很恶心，谁会这样讲啊？
很恶心吗？
我觉得蛮恶心，有种老派想要装样感。
那你想要装洋派感，你比较厉害吗？
装洋派感，
语言这种东西，不就是大家听过就可以用了吗？
没有，不是，我是说这样直翻有一种就是很像会讲枯手的那种感觉，那你懂我意思吗？
哦，我不会讲枯手，
对，
不好意思哦，
但是我刚
如果现在
有
人在主持的时候讲枯手，我会瞪他一下，我就说你刚刚。
但我刚刚听到说，我就在网络上冲浪一下，我就有那种听到枯手的感觉，就是很早期在翻的那种。
大家会这么 care 吗？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是从业人员，
啊，但你刚刚听到枯手还不是一把火？
我是真的会一把火。
如果刚说，哎，欸，你的创意就是我们要你那种很年轻枯手那种，你这一把火，
我就想说
萤火晚会再跳第一支舞，能不？不能就这样脱机火堆！你再给我讲一次，你再讲一次给我试试看，沈行思。
我真的会生气，
我也不行。或什么 L， 我们就是那种 LKK， 然后就说，
哦，像我们，哦，不会，他不会说，像我们这种 LKK 的，就写不出你们这种很枯燥的东西。我觉得
你在内心就是已经切腹两次，
没有，我内心已经有那种枪拿出来，这样咔咔砰。
你是咔咔砰，还是砰自己？咔砰，
当然是要射他，乱射我，
哦，又要乱射人，这样好吗 ？Ew，
怎么的吗？
没有，嗯，
好。吉尔加美什呢是在两河流域，两河流域在哪里呢？
两河流域就是在
有一首中文歌有唱到两河流域，
爱在西元前
前奏，
消失的旧时光，1943，
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
法
典，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几次闪电征战是谁的从前？就这首歌。好，两河流域呢，其实跟其他的流域，其他的古文明。文明都会在大河旁边兴起嘛，跟水流有关系，嗯，那两河流域的文学创作比较特别，是因为他们比较悲观，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地区。干嘛
爱在西元前副歌怎么唱？
几次闪电征战是谁的从前，悬在你身旁，远离远离那画面，
我进不到副歌，
经过苏美女神身边，我在你身边身边，思念像底格里斯河畔的蔓延，
怎么那么远呢？古文明之声闪电街的语言，
快来快来，
我周正的真是不错的誓言，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我刚刚真是，我刚刚怎么都想不起来，
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好，对不起，你再重讲一次。我刚刚真的是我到不了副歌，我想说到底是什么啦？
我跟你讲，周杰伦就是主歌都会让你印象很深刻。
对啊，这很痛苦哎，欸。
我相信昨天也放了《断了的弦》啊，
断了的弦，这是副歌啊，
副歌变主歌。
你已经不见
你的指尖。当时他发这张专辑我还生气耶，
因为这首歌有点是精选，
因为他发了两张专辑，他是 EP，他发了两张专辑之后就给我去怕等一样，他说你赶快发第三张哦，
不能说的秘密。
对，不是，
还没有吗？
他在这之前有拍过一部电影，
是什么？
开车的。
你说周游记？穿越了，穿越了，
穿越
天能啦，那时候都拍了，
你快了20年，
这天能，
不是不是，是急转弯的。
哦哦，你说那个藤原豆腐？
对，
藤原豆腐那是什么？
那不叫什么？
头文字 D，
对，头文字 D， 还有我想说什么豆腐店啦？
藤原豆腐，
头文字 D， 他去拍头文字 D 哦，然后他拍了这部电影之后就发了那个双 EP，除了断了的弦，还有一首歌，
我知道，那个
两个字，两个字，
断轨不是？
断轨，断了断了就断了，
不是啊，什么什么鬼啊？不是，哎，干是什么？
两个字，对一个字，鬼什么的？
对啊，我就想说是什么鬼啊？
鬼机怎么
跟他讲卧轨了？想说他什么鬼？
悲伤失去你的地方，副歌。
我会等着你，
我会发着呆，然后忘记你，接着紧紧闭上眼。对啦，哎，你好，唱起来好低哦，可是唱起来好累哦。忘着那，
真的好难记哦。
他那个时候发完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想说只有两首歌，我那时候等他的新专辑，然后狂等周杰伦的。哎，那个时候第三张专辑，我记得是第一次可以在 CBA 那边预购 CD
哦，
我就在 CBA 那边预购了他的《八度空间》。你知道那种那张专辑吗？
我知道，我知道。
龙泉就是
我有跟到叶惠美吧？
哦，窗外的麻
雀，我有跟到七里香吧？
在电线杆上多嘴。
麻雀是什么时候考公职啊？
麻雀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吗？说什么时候考公职？哎呀，哎呀，该做这个工作退休金吗？快退身！哎呀，你录了干嘛？你们节目是有人业配吗？麻雀 ，fuck you，fuck you。周杰伦，你想说？ OK， 屌哦，屌哦，屌哦！
他现在也不会讲屌哦，
屌麻雀，好无聊。Shout out to 麻雀，Yo bro， shout out to 麻雀
，Fuck！
好无聊，我们已经有业配了，我们不要一直开这个玩笑。
对啊，
对啊，
希望后面可以再多一点业配、
啊。好好，等一下，两河流域怎么了？
两河流域的文学创作十分的丰富、哦、那因为它是开放式的地形、
okay.
所以他们的文学创作上面比较悲观。
我跟你说比较开放
比较悲观
为什么？
因为经常被入侵啊，然后河流一直泛滥啊、oh, 所以他们就有一种对于生死有很多的疑
惑。好啊，随便啊，
类似
连麻雀都来骂我。
两河流域这里是目前人类已知历史上最古老的英雄史诗故事，嗯，叫做吉尔加美什史诗。当然这个很长，它只是其中一个故事在讲吉尔加美什。
你说美食真的是那个美食吗？ Cuisine 那个美食？
不是
不是
翻译问题，它又叫做吉加美什或是鸠格米西，
所以没有食物，
或是吉加美修，没有食物，它是名字叫做吉尔加美什。
我要出动麻雀咯。
Fuck。 吉尔加美什呢是残缺的作品，因为它当时流传下来是泥石版，那有些是已经破损到不能辨认、嗯、但是呢以当时可以辨认的状况，再加上现在的破译方式，它所以现在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嗯、但里面的故事角色大概就是那一些。然后他在讲的是大概是因为他原本是有3000多行，但只剩下2000多行是可以辨认的、嗯、然后有一些为什么版本很多，所以后来陆陆续续比如说从收藏家手中收藏，就是买回一些、嗯、或走私贩里面买回一些，所以再去破译的时候再把这些故事剧情加回去的时候、嗯、所以就现在会看到很多不同的版本。
所以当国民只剩下难解的语言传说，就成了永恒永垂不朽的誓言。
我们打开电脑就为了查这个、啊、古文明只剩下难解的语言。
哇，完全没有合到，再次再次。
当古文明只剩下难解的语言，传说就成了永垂不朽的诗篇。
勉勉强强了。
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是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好像不太和谐，好恶心哦。
吉尔加美什是记录苏美的那个时候叫做乌尔克这个地方，
是用楔形文字刻下的永远吗？
是楔形文字，因为楔形文字你看不懂，楔形文字是用三角形跟直角拼出来的一个字体，哦、嗯，就看起来很像外星人的文字。
那这它就已经风化千年了、
啊。你要各自跟我对话是不是？
要，一切又重演。
的确是用重演哦。
怎么了？怎么重演？
重演
接不下去。
他讲的是西元前2500年前的故事，嗯，然后是在西元1800多年的时候才被人家发现说，哦，这是一部史诗，是被挖掘、嗯、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1800多年的时候，那被挖掘出来，可是没有被看中。是192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发现苏美文明那时候史诗有一部分是记录到就是大洪水，嗯，就是跟圣经上面诺亚方舟大洪水是一模一样的故事，哦、大家才重视到这部史诗，所以花了很多力气去破译、嗯、去转译，所以那时候吉尔加美什的故事才被讲出来。那他讲的故事其实就是讲一个国王追求永生的故事。嗯，在乌鲁克这个地区呢，有个国王叫做吉尔加美什。
哦，他就叫吉尔加美什，
他本身就叫吉尔加美什。
到底是哪个美哪个石啊？
美丽的美石是为什么的？为什么的那个
石？哦，石井面的石。
石，对。吉尔加呢？
Okay,
我叫他吉尔加好了。
吉先生，
对，吉先生呢，就是他、那個，
就我一定吉的那一种。
对，我吉你。
好。吉先生怎么样？
吉先生那个时候呢，他其实他本身是神的孩子，嗯，可是他
他在跳舞吗？
他的注记很特别哦，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五月天，你又不听五月天？
我听啊，听前几张。OK， 吉先生怎么样？
他只有1/3神的血统。记录上是这样，可是我那时候想，因为他妈是纯正的女，
骂人啊你！
他妈妈是主神的大女儿生下的孩子，哦、oh. ，可是他爸爸好像不是那么纯正的神，嗯、mm-hmm. ，可是要怎么配才凑到1/3啊？
混血王子的背叛，
可是你要怎么凑？你、
欸、对啊，其实不可以是，
对，1/3很难，大部分都1/4或1/8这种，
因为
就是1/2的那种，
对对 对。
可是文献上面很清楚说，他1/3是神，然后1/3是接近神格的人。
所以他就是三人形生下来的宝宝。
我找
没有啦，可能就神话故事嘛，神话故事。
然后呢，所以他就会有所有的王都会有的疑问。嗯，我既然有神的身份跟血统，我可不可以长生不死？哦，所以他就去问当时那个主神太阳神，他就问太阳神说：“太阳神，太阳神，其实我会，请问我会长生不死吗？”太阳神就跟他说：“你就好好的享受你的每一天，嗯，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每一天都可以办宴会。”吉先生就想说。
干你啊，你永生。
意思就是说我不是永生这样。
对啊。
所以呢他开始变得残暴无度，就会觉得说他想要展现他真的是王，所以他有一点过度扩张自己的权力，就是犯错就杀。然后那个时候有记录下来是他做他想要维持自己的年轻，可他方法很变态。他会在就是一般的就是夫妻新婚之夜的时候闯入洞房，然后把新郎杀掉，然后跟新娘上床，
干嘛？
就夺走人家的童贞，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可以维持他年轻强盛的力道。
那有必要等到新婚那一天，而且有必要把人家杀掉吗？不能说不好意思，我先插个队，
都不行
吧？因为我想要永生啦，拍
在哪一种方面都不行吧？我觉得，
但是总比把人家杀掉好吧？
我觉得都不行啦。
而且他是网上，干嘛不要直接娶一大堆回家就好了？
然后呢，因为他太过残暴，我不知道他太过残暴无道，所以当那个乌鲁克人民就向上天祈求，跟太阳神说：“太阳神，你可不可以就是冲抗一下这个国王？到底在冲他小这样子？”
对。
然后太阳神说：“好的，没问题。”然后他就用
野，他就开始吹啊吹啊，
我的脚放纵。
好，
欸，你的假音有顶吗？我的假音到顶
什么顶啦？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以为假音其实是无极限的，可是我发现假音其实到了一个点之后就没了，
顶到肺了，
就对，就顶到肺之后，他可能就再也唱不出声音来了。就是音高会有一个极限。好，然后呢，主神太阳神呢，他就听到了乌鲁克人民的呼喊，
救命！救命！
救人啊！
要求
哦，要求碰到对面。越来越老派这些叫喊方式。然后呢他就创造了一个半人半兽的生物下来，然后
半兽人
不是半兽人哦，他想半人半兽哦，
他不是半兽人，
就是一个
就是
浑身长满毛，然后有很大很大的羊角，脚也是兽足的那种半兽人。 OK， 对，半兽人，
让我们半兽人的灵魂滚，手持三人为一首花的国，
在查歌词啊。
让我们半兽人的灵魂滚，
对远古真难的很远很远的伤痕，
让我们半兽人的灵魂滚，很难唱哎。你今天根本准备了一个周杰伦特辑啊，怎么回事？
雷在等风雨场的敌人，马蹄声
啊，那你很棒，我小时候很喜欢。
等
你几年完成，想说哇，好丰富。滚小时候再滚，等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无畏的战神让我们化身外人，让我。我们半兽人的
OK，
好呢，半兽人下来之后呢，他叫做恩奇都。好，因为据说吉先生他本身有一点神的身份，所以他其实可以预知到说，他预示到说有一道光从天上降下来，
然后
让这边吧，他就去问他妈，因为他妈是那个森林里面的女妈妈，他问妈妈说：“妈妈，我问到了，有一道阳光降下来，那这个阳光它代表了什么意思？代表会获得永生吗？”妈妈说：“不是的，你这个蠢笨的儿子。”啊，有。然后他妈跟他说：“不是啦，这个。”他只是象征，就是有一个很强的人会过来跟你做朋友，
会过来打你屁屁。
怎么打？
然后嘞？
然后呢？
那个人不是太阳神派来教训他的、哦。
对，然后
那男生跟他做朋友，妈妈不要乱讲话好不好？乱教。
可是后来妈妈说对咯、因为吉尔加美食就想说，如果有一个这么强的人，他一定会怕他会跟我抢，他会跟我互干。所以呢，我要先发制人，我要先把他征服。
出动朋友卡，
对，他就翻开了桌上的覆盖魔法卡，正 main， 因为英雄难过美人关，所以他就派了
英雄，可能也难过
英雄关吗？
对啊，有点，你干嘛笑啊？你是很喜欢？
我喜欢
整个意犹未尽。OK， 你说在两个王见王的宴会上，他就派出一个美女，就说自古说英雄难过美人关、
你知道那些手机游戏的广告都很可怕吗？
怎么样？都是这
样。我最近有看到那种男男的手机游戏广告、可它是广告三国志，它其中一个设定是吕布被绑起来，然后你知道吕布的标志吗？除了那个赤兔马之外，还有那个刀之外，它还有那个有两根超大的雉鸡羽毛的那个头冠。吓死我了，
超大是吗？还两根？
超大雉鸡羽毛头冠，他就戴那个雉鸡羽毛头冠，然后他就是全裸，然后手被反扶在后面这样子。
然后嘞，
然后他就有说什么叔父不要这样。
哦哟，不要配这一对 CP， 我生气咯，不准把他跟董卓配对，我翻脸。
那如果是曹操可以吗？丞相不要，
曹操也，曹操可能可以。
该你什么事啊？重点是该你什么事？我都不行接受，我只想说，现在手游广告
尺度这么大，曹操可以跟夏侯惇一组啦。
为什么讲这里？哦，因为他派出了
啊，派美人，派美人
这样子，
对。
那这个在史书上的记载叫做圣妓，神圣的圣，妓女的妓，她就是技巧，性爱技巧很高超的女人。然后她就是跟，她就跟这个半人半兽叫做恩奇都，她有名叫恩奇都，她就跟恩奇都都了七天七夜，
够呛没？
七天之后呢，恩奇都突然长出了人性。 就是突然他听得懂人话，因为他原本就是在天上都跟野兽混在一起。
我还有长出别的东西。哪有嘛？你们三小，
你们看看，
我不要。
然后呢，恩奇都长出了神性之后呢，人性之后呢，这个圣祭原本他接受的命令就是要让恩奇都效忠于吉先生，可是因为圣祭就是看这个乌鲁克王国一直不断的被吉先生就是暴政横练，所以他就一直跟那个恩奇都说你要干掉他。打败
你说干完我就去干他，
他是坏
人，要母了，靠腰啊，你说啊也可以啦，干，你不要录到腔调，
我没有录到腔调，是配合你。
OK，
我看你蛮喜欢这个套路的，
哎呦，
那你就不要往这边倒。
就像那个博尔加那个脸，你知道吗？
不会，
那个糖果那个吐舌头那个小孩脸，
博尔加好贵哦，巧克力好贵。
你刚刚我们就会配那个脸啊。你说那个脸那么可爱，和发出声音可是哎。
恩奇都呢看到了吉先生之后呢，大打出手，对，乒乒乒乒，两个人打得难分难解，打到柱子都倒了，倒了整个城都在震动。
嗯啊，你什么故事啊？你有拿错本吗？
结果他们打着打着打出了感情来，
嗯，拿到同人本了，
他们就真的变好朋友了。
哦，是变好朋友，
他们真的变好朋友。
你说我比较像
你的好
朋友，
好高哦，
好朋友。好朋友啦，一起跑步。
只是不小心碰到了。
哎呦，碰到什么？
你道歉，你难过，说你不该这么做。
对不起。
好的，然后他们变成了好朋友之后呢？
那他有没有受到他的感化呢？吉先生有没有因此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人？
吉先生有变得比较好一点的，就是开始觉得说，哎，天哪，有一个好兄弟陪我发泄我的精力。
那我是不是不要再虐待我的人民了？
就不要再把精力发泄在我的人民身上，
okay.
可以帮他处理一些正事这样。嗯，然后他就开始跟恩奇都分享说，他有个烦恼，就是他想要永生不死。
还想永生不死？
呼呼啊呼，就是他半兽人，
他是半兽人。
他就跟他说呢，他以前。神居住的，他是被神丢下凡间嘛？他以前在神居住的地方的时候，他有看过神居住的宫殿。他说他觉得永生不死的秘密就在那里。恩奇都就说：“啊，不然我带你去啊，
就怒闯天庭喽。”
嗯，他们就是闯天庭之前呢，
嗯，先闯后庭
后门，
又是后庭。
他们就到一个充满雪松的国度，因为据说那里呢、有通往神的居所的地道，可是有一个守护兽，叫做胡姆巴巴。
胡姆巴巴，
对。
好可爱，好像九 M 八八的朋友。
他就是他的造型，其实像是很巨大的猴子，然后也牙齿很大，
中山猴那种吗？
嗯，比较可怕一點。
拿着很大的星巴克，喵呀呀！哎，他们不是拿星巴克，他们拿
你知道
麦当劳？
你知道史书上的记载是什么吗？
什么？
史书上的记载是说他的嘴能够喷火，然后身体是刀枪不入的钢铁制成，而且头顶会发射极光。哦，你不觉得很像机器人吗？
还蛮像的。
然后其实这本史诗后来有被人另外一个学者他把它翻译成，如果你用外星人降临跟统治地球角度来看会非常的合理
哦。
对，他说史诗上记载的胡姆巴巴后来被就是恩奇都跟吉先生两个人联手打败，是因为胡姆巴巴本来身上可以穿七件斗篷，然后每一件都有不同的功能，很像外装的那个弹药夹。他那个时候他们发现胡姆巴巴的时候只有穿一件，然后他们就觉得会赢，就上去打，就打到一半呢，觉得胡姆巴巴还是太强，因为他喷射激光的时候喷到东西就会烧起来，然后会穿透任何物体。
哦，
这时候天上突然降下来一道螺旋之光，然后把胡姆巴巴罩住，那胡姆巴巴动都动不了。原来这道激光是太阳神发射的，
不是 UFO 来把他接走，
很像，对不对？
对啊，
那是因为他妈妈发现了他那个儿子就是吉先生在跟这个胡姆巴巴打，他打不赢，然后他就是命令他的爸爸太阳神，然后反正他妈太阳神女儿，他就命令他爸说不可以杀了我的孩子，所以他把胡姆巴巴冻住，这样，然后他们就把胡姆巴巴干掉。然后胡姆巴巴干掉之后呢，他们打赢之后就觉得很爽那样，然后他们就想要先休息一下，然后再进去那个地道。
不赶快去吗？还休息一下？
太锐了，他们看到一个水池就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女神，他就说那个时候有个什么正妹女神叫伊迪斯，他说他在天上看到了吉先生的英勇的辉煌的战果，就下来就说，不然我们来结婚。
啊！这么突然，
我是爱与美与勇气的女神，我们可以结婚。然后
结婚，
没有这么的可爱，可能 key 比较低。
结婚。
然后他就说跟我结婚，你可以成为万王之王，你不只是乌鲁克的王。
可以
空西马斯，
可以空
奥西马斯，
可以空奥西马斯。
可是被吉先生拒绝，因为吉先生就早就知道这个女神的那个风评很差，说这个女神到处在跟人家交配，然后把人家甩掉。
他说你 Google 上面的评分很低。
哦，你的 Google 我看一下哦，一颗半星啊，那我觉得可能我们不太适合这样，我们可以约其他餐厅这样。
哎、欸，现在连牙医都会看有评几颗星的、
欸，你知道这个设定很酷，是因为他们是说像。女神可以这样子到处乱叫，我们会觉得很扯。可是如果以神的角度来看，你要把时间这个概念拿掉，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的危险性、哦，所以他们不需要负责任、嗯。就是这件事 ，I do something wrong， 我就是重做一次就好。
哦、对，反正我就
无限的时间、啊、这个不行，我就换下一个，因为我有无限的时间，我不 care 我做过什么，
对对对，
反正我就可以再做一次。嗯、可是对于有限的人来说，不会这样思考、嗯。然后去考究这个爱与美的正义女神的时候，伊迪丝她的图案跟设定也很有趣。她说伊迪丝自己不能飞，嗯，伊迪丝每次要飞的时候，他需要穿戴一个装置，他要穿戴七件物品， oh. 他要戴一个头盔，头盔上面会有一个定向仪，嗯，然后手上会有一个有点类似控制器。他说这个控制器说，如果什么披风啊，然后鞋子都穿好之后，他才能够飞。
那是不是很像那个、欸、外星人？
他会有一个咒语，他这个控制器叫做 ME，ME 不是我的意思，他就是他就叫 ME 这样。然后他那个他说他启动咒语是 ME 已经连接你的头盔 ，ME 已经连接你的披风 ，ME 已经连接你的
翅膀，太现代了吧
？ME 已经连接你的脚踝，这样就是你很像看起来很像祈祷文、
哦，
可是你会觉得说 The Bluetooth is on，、
啊、
就是。就是
你已经连接你的 WiFi，
回去看的时候其实蛮诡异的。
对啊，
而且他们说神是不能自己飞，神是当时要降临的时候会命令信仰神的那些人去建造一个
宫殿，
宫殿，然后不是供他们住，是供他们
降落，
降落，然后他们会把他们的东西停在那里。
哦，对，因为以前的神殿都是会就是很陡，盖得很高，
很高，
然后上面就有一个平台，
会有个停机坪，
对对对，
然后会很坚硬，可以承载很重的东西。
对对对对。
然后他说他们的两河流域这个文明里面说，只要有守卫啊，他都会派人会射出激光的守卫，所以胡姆巴巴其实只是其中一个会射出激光的守卫而已，
可能只是一个风暴兵。
对对对对对，嗯，对，反正他拒绝女神的求婚之后，这个女神呢，其实也是一个大神的一个主神的女儿，然后他就是跟主神说，哎，那个谁，吉先生拒绝我的求婚，
吉先生鸡巴谁稀罕？
吉先生呢，于是还没有来得及进去这个主神的环境里面，主神呢就派出了一只地牛，他叫做天牛，下来，然后就是追击吉先生跟恩奇都，
恩奇都不是一开始从天庭放下来的吗？
因为恩奇都本来是要来打他，后来变他好朋友、啊，然后就派一只天牛下来，然后后来呢，这只天牛也是一顿地就会整个就是地
震，又要发光了，
然后也会喷火，嗯，对，然后也是身体就是钢铁刀枪不入。那最后吉尔加麦斯跟恩奇都反正就是用了一些招式，比如说把他引到山谷里面，然后用落石把他砸死这样子。然后哦，还有一个文献记载是吉先生他命令他的工匠去把天牛拆开来去研究内在的步骤，他也想要自己。创造一只天牛，这样哇，就是你去翻这个史，你就想说这是人类跟外星人的战争史，是不是？
对啊，好酷哦！我觉得尤其是你刚刚讲那个看似祭文的东西，感觉真的超像。
你说密连接了，
对啊，
那一段真的鸡皮疙瘩。因为如果你去看他的那个。他的陶塑造型的话，你会发现他后面会有他真的戴了一个头盔，然后他后面有连接一个类似围，因为是颈枕的东西，可是钢铁造型的颈枕，然后是把你的 脖子锁起来这样，然后他身上会有一些圆形的，很像类似感应器的东西，而且是每一个在那一段时间的外星人身上都有大小不一的圆形的感应器，
所以其实现在蛮多人都觉得这就是外星人。
有一个当时就有一个学姐是在学姐，当时就有一个学者
叫这么亲密，
学姐啊，就是当时就有一些学者认为说。那是一个外星人来统治地球原住民，然后他们可能创造了一些地球生物帮他们去开采东西，然后他们就会飞回去他们的星球之类的言论啦。好，总而言之呢，但是拆掉天牛这个字也蛮酷的，因为他当时并没有天牛这个词，天牛是后来的史诗添加，原文不是写天牛哦，原文是写主神的武器哦、然后对，然后会喷火啊，然后会造成地震啊，就很像一些高科技的东西。
对、啊，
但就又被打坏了，也不知道为何。就这些野蛮人也蛮厉害的。然后打坏了之后呢，上天就决定要裁罚恩奇都，因为恩奇都跟那个吉先生就弄坏太多神的东西，他们最后没有办法对吉先生怎么样，因为他是跟神是有血缘关系的，
哦，他毕竟还是
可能跟政府高层有一些关系，所以呢，他们就拿恩奇都开刀，他们就让恩奇都
把半兽人打爆。
就让他病死，所以恩吉在很短时间内直接病重死掉，然后吉先生就更焦虑，
病死哦，
直接让他病死，因为他是
那他是要帮怎么样让他病死，下一个诅咒？
他没有确实的说什么，他就说他受到众神的裁罚，他就病死了。哦，然后吉尔加美什就觉得很烦躁，这一次他已经打败了那个侍卫嘛，所以他就很顺利的走到神的宫殿去问说，那我可以获得永生吗？因为他就发现连天上下来的半人半兽都会死掉，那他自己一定也会死。嗯，那个主神就很明确告诉他说，你不会获得永生，你只是
人，正不给的你不能有，
更正的都不是你的。他就想说怎么办，可是我还是想要永生。所以呢他就突然想到他有个老祖宗。嗯，这个老祖宗呢，
老祖宗
保佑我，
保佑我。
为什么提到这个老祖宗呢？以及为什么这个史诗会被翻出来，是因为这个老祖宗是逃过大洪水造船留下来的唯一的活人。他的历史是这样记载的哦，他说老祖宗造了一艘大船，然后这个是当时唯一活下来，因为他找了很多人，然后他找了很多动物，然后他做了这件事，所以这个人后来也获得永生，他是被允许获得永生的人。所以他去找到了这个算是他的先祖，就问他说，不好意思，请问怎么获得永生这样。嗯，这个老祖宗没有告诉他，他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获得永生这样。嗯，可是这个老祖宗的老婆有偷偷告诉他说，可是你可以吃这些神明居住地方长出来的草，它可以延缓你的老化，可以让你活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死这样。嗯，所以他就花了很多力气，中间就有些故事，比如说突破地狱的九层门啊，然后就是穿越湖泊之类的，
反正就去找仙界草，
最后终于找到这个仙草，他真的叫仙草。嗯，所以他找到仙草之后呢，他就想说，照理来说应该马上吃下去嘛，没有。故事都是这样演，他就没吃到这些仙草
啊？为什么？他就把它存起来，是不是？
他就有点累，然后他想要带回去跟他的就是
朋友们、
国民跟朋友一起分享，
变成一个好人了。
Yep， 然后他就想说，那我先洗个澡好了，又洗澡，
然后不见了。
洗完澡，洗澡的时候就在那个澡堂旁边，就是那个浴池池塘旁边，有一只蛇闻到仙草味道，觉得很香，就把仙草吃掉了。他说这是为什么蛇会脱皮，然后越活越大只都不会死的由来。哦，神话里面是这样讲。哦，然后那个吉先生就伤心欲绝，就觉得说 What the fuck？
對、啊、
我费了这么多力气，结果我还是要死掉。然后他就回到他的国度乌鲁克国度，这样。他在乌鲁克国度里面呢，他就突然发现恩奇杜回来找他。恩奇杜用灵魂的方式告诉他说，他现在在灵魂的地方，其这里真实的灵魂场域是怎样，其实过得很苦啊，那你不要想说这件事是可以逃避，因为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件事情。反正他就是经历了苦难。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国王学会了大地的法则，人终究要是回归大地这件事情。
你怎么样努力最后都终究免不了一死。
嗯，可是不是我刚刚说外星人学派的解释吗？
对，
外星人学派的解释是说，恩奇都不是被杀死的，他是被带到人死之地。那人死之地呢，在有一些文献的描述里面，它是一个无限劳动的地方。
天哪，
就是一个集中营，它就是疯狂进去矿坑采矿，然后再也出不来。
我跟你说，我公司
好啦，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吉尔加美什的故事。我觉得故事非常精彩，然后版本也很多，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但我觉得整体而言，如果你把它朝外星人的
对啊有点老高感，
很有趣，然后再搭配一些照片，你会觉得鸡皮疙瘩。
还有还有照片哦，
有。
好了，那我们放在限动上面给大家看好了。
可以。
好，那就记得
今天故事到这边，今天是一个小小的短片啦。
对，然后喜欢的话可以到 IG 上面找我们，
请搜寻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其他的收听的管道还有
Apple Podcast、 Sound On、 Spotify 还有 KKBOX。 好了，就可以在这地方找到我们。
好，我们一定回你。最后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到 Apple Podcast 上面
评分加订阅加留言。
谢谢你，真的你的订阅对我们来说很大帮助。
よろしく。再见再见，好，拜拜。